在第五六马太第六章。我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人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人得荣，故意要得人荣耀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的意料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第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。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就知道。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住他们的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住你进食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荣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者顾着的爱那个，就是重者的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他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饮食吗？身体不胜衣食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衫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他也不劳苦也不奉献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华丽多。你们这小信人，野地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谷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好，我们低头再简单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话语跟前， 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，是你告诉我们不当忧虑，不应该为明天忧虑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今天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珍惜今天的每一分和每一秒。明天是在你手里，但是你自己把今天放在我们手里，所以主，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能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但愿我们能有个意像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我们也过一种隐藏的生活，能够叫暗中的父得喜悦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灵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两个重大的思想。一个就是讲到国度生命的矛盾性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国度是个变大的国度，那么这个特别从八福音里面可以看出来。那么接着的呢，就是国度生命的卓越性，我们特别看到我们的意门主的意义要是圣灵博士和巴利赛人，所以这个好行为不是普通的好，文士和巴利赛人的好他为普通的好，但是已经比起外邦人好的太多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我们在天的境界底下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，如果今天天真能成为我们的特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去过这个希腊。我们知道希腊那个天和它的海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大概希腊就像这一带一样，它的天是完全晴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地中海那一带的天是格外的蔚蓝，海也是非常非常蓝，所以蓝的地步，他们希腊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空非常的希腊。那天空非常的希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蓝，它非常非常的蓝。圣经里面是用蓝色来代表天，圣经是用蓝色来代表天。这样说吧，我们或者稍微多说一点。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圣经里面不是提到有蓝色、有朱色、有红色，就是在会幕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颜色。不过圣经每次讲到圣比方说会幕里面或者祭司他们头上是蓝色的。那么那个蓝色呢是圣经蓝。什么叫圣经蓝呢？就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化学蓝料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蓝颜色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它的西边呢是靠着海，那么沿着海岸呢，他们会找到一种蜗牛叫海蜗牛。那这种海瓜里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它的里面有一些液体，那么你要趁着太阳的艳阳高照的时候，你赶快把它抽取出来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的燃料。那么这个燃料什么呢？这个燃料就是蓝颜色，完全是蓝颜色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地中海大半的时候它的这个是艳阳天的，可是如果呢，当太阳过去了，如果那天是阴天的话，那同样是海瓜牛，那那个时候你抽取出来的液体呢是紫红色，不是蓝色，所以这一定要等到那个天是那么蔚蓝，一定要等到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紫外线特别强。所以紫外线和这个红瓜牛那个液体一起作用以后，那个时候你马上洗出来的就是蓝颜色。所以那个颜色是不是蓝的，你要问那边天是不是蓝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，为什么好几次提到这个祭司，你看他的衣服有蓝边，原因在哪？因为那就是天的颜色。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蓝来代表天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大祭司他的身上衣服是蓝色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他的特点就是属天的特点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你知道，特别是到了大概公元前1300年，就已经大概近7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回教徒不就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？拿下来以后啊，他们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圣经蓝的这个作者，他们很羡慕这个东西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化学染料，所以他们就要那个时候的巧匠，就是在以色列中间，一般人他们知道怎么从海花牛里面，然后吸取的燃料，后来怎么能够做成，能够就是能够燃做成燃料。那么这个失败之后呢，是一个秘传，有秘方的，普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后来呢，他们这个回教徒呢就想尽各种办法，那么逼着他一定要把这个燃料的秘密告诉他们，他们怎么样也不肯。所以他们就知道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你看这些人一死了以后，那个秘方就没有了。那更稀奇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地中海旁边，沿着以色列旁边沿岸的海瓜牛都不见了，再也没有。所以1300年之久，不要忘记，一直到前不久，大概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20年左右。如果大家打开这个华盛顿，不是吧，打开耶路撒冷邮报的话，你会发现很惊人的消息，那些海瓜牛又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主耶稣要回来建造第三个圣殿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圣殿里面需要的燃料是圣经的燃料，化学燃料不可以，你今天用化学燃料不可以，这绝对要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。那么稀奇在这里，你怎么得到蓝色呢？如果你身上有蓝色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那天的天是晴的，天是开的，没有一片乌云。乌云代表我们的肉体，乌云代表我们的罪，乌云代表整个的世界，是乌云叫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，是罪叫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。所以等到艳阳天，等到阳光普照的时候，你看见当你抬头望天空的时候，那希腊人就说，看那今天的天有何等，今天的天空是何等的希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希腊的天空就是海瓜牛，当你从里面取出圣经来的时候那个天气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圣经里面在会幕里面有红色，有朱红色，有紫色，有红色，有紫色，还有其他颜色。那么这些颜色从哪里来？都不是从化学来的，都不是从化学合成来的，而且都不是从生命来的，它背后要有一个故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，今天如果我们在天的境界里，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属天的，那么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不光是好行为，而且是不寻常的好，是超凡的好。那么这个用主耶稣的话，主耶稣很清楚说，你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好，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讲得很清楚，尤其是第5章后面有6个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生的，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是怎样，是超凡的果子。我们的义乃是超凡的，我们的爱乃是完全的爱。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应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但如果你再读第6章的话，你发现这个思想是一直延伸下去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的主一直没有离开他的主题。他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是成了一般何等人，主的救恩是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地步。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道德他们的行为叫人佩服的话，那么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的行为，那不知道要叫人佩服到什么样的田地。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他最后所要结出来的果子，他最后所要达到的结果，当然是超然，当然是天与离地有多远，神的爱向我们有多深。那就不要忘记，天离地有多远， 就是门徒的意义和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有多远。所以今天主是把我们救到属天的境界，所以我们的意义应该。